从一个被动的里面转向主动。所以第八章我们看到有一些圣经可以说是整本雅各书里面很难解。我举个例子，他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他说是什么呢？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的奶。其实我们跟主耶稣的一个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心腹的关系，当我们在一个心腹的关系的里面，我们就觉得那个爱呀、那个高抹啊，弟兄姊妹啊，心腹的恩高是一个享受的恩高，是一个被爱的恩高。所以一个人被爱的话，这个人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能够改变。千万记住，永远不是教条东西的东西能够改变人，只有基督的爱能够改变。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是带出律法呢，还是带出规条呢，还是带出我们的论断批评呢，还是把基督的爱供应出来呢？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心思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谎言笼罩，因为这样是能侍奉神，那样是能侍奉神。所以感谢主。所以富利的老牧师讲过一句话，大使命是在彼此相爱的根基上面才能完成。到底基督的信仰能够征服世界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身上让众人看出，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众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教会的凝聚就是在这个爱的里面能够凝聚的。什么时候失去了这个爱，就失去了教会整个的内涵。不知道你们阿门不阿门我的交通。我越来越觉得，所以第一句话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圣经里面讲到兄弟的话有两方面，一个是指着生命爱的连结的关系，还有一个观念是在神旨意里面的。所以有一次有人问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姐妹呢？主耶稣说，凡遵行天父我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兄弟和姐妹。所以在讲到兄弟的时候，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弟兄，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我们既是羔羊的心腹，又是他的弟兄，对不对？荣耀不荣耀？太荣耀。所以他在这里心腹有一个渴慕，产生了一种生命的连接的关系。这种连接的关系，他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哎，弟兄姊妹，这是荣耀。所以这一位长兄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要带领众弟兄进入荣耀里面。所以你看，我们有三个名称，一个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为着产业来讲，这就是后世，与基督同为后世；一个是羔羊的心腹，对不对？还有一个名称，我们成为主的弟兄。哈利路亚，赞美。这个兄弟在圣经里面有两层含义，什么叫做巴不？巴不得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追求，我有一个盼望啊。所以这里有一个愿，也就是愿，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就是愿，愿他与口用我亲嘴，就是巴不得你用口来与我亲嘴，这是一个生命这个交通。这里的巴不得你像我的弟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时时刻刻跟你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在那里，有一个进入你旨意的关系在那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很多人讲到这里吃我母亲奶，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主是一个源头出来的，主耶稣是圣灵所生的，道成了肉身，我们也是在圣灵里面被圣灵所抚育的。所以你看，在主耶稣的身上就包括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主耶稣的降生，我们在他里头降生了。主耶稣的受尽，我们在他里面受尽了。主耶稣的死，我们在他里面死了。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在他里面复活了。主耶稣的升天，我们在他里面升天了。什么叫做联合合一？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合一，这个是基督里面的事实。父怎么样爱主耶稣，今天照样爱我不少解，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亚伯拉罕将十分之一奉献给墨西基德的时候，礼位已经在他的腰中了。今天当我们的主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一同与他同定十字架了。 这个就是弟兄联合生命的关系。所以巴不得你像我的弟兄，像吃我母亲奶的弟兄。弟兄姊妹是跟主一个源头出来的，你觉得荣耀不荣耀？所以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妹子，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阿们，你说是吗？哎呀，你看到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被拣选，教会不是时间里的思想，乃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一。哈利路亚，对不对？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能够分开吗？所以爱情如是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永远与主不能分开。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使我们从主的手中夺去呢？他是我的弟兄，是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跟他是紧紧的联合。前面是讲到羔羊的心腹王女，今天讲到这一位良人是我的兄弟弟兄。哈利路亚。在团体来讲，我们还没有进入荣耀，还不能预尝这个心腹的实际，因为我们今天还有肉身在那里。但是有一天，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经历他是我们的弟兄兄弟，他是我们的长兄，他是神的独生子。弟兄姊妹，你觉得呢？所以弟兄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名称。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在山上是一个弟兄的时机啊。所以每一次提到弟兄姊妹，保罗约翰在那里问安的时候都是亲爱的，后面这个弟兄姊妹就是爱的。弟兄说出一个实际就是相爱，爱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发现神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宝贝的。阿们不阿们？他反对我们，看论断我们，他在神的眼中是宝贝的，那我们就要宝贝他。什么叫做小子？小子就是珍宝，你知道在原文的翻译就是宝贝。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在那里有一个爱的感觉的时候，伤害就没有了。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今天不是道理能够愈合，责备能够愈合我们里面的问题，只有爱。阿们。所以感谢神，这是呼喊。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啊！一面是他的心腹，但是我们又是成为他的弟兄。阿们。所以当彼得他在那里退后的时候，三次否认主的时候，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句话，你去告诉我的兄弟和彼得。我们看看马可福音啊，有这样一段话，很荣耀的，请大家翻开马可福音。主耶稣在别的福音书里头没有记载，只有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的记载，因为马可福音又称为彼得福音啊，是彼得永远不能忘的这件事情啊。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六章七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什么？
彼得
特别把彼得拿出来。为什么彼得拿出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彼得这个时候最灰心、最失望、最沮丧。他还有希望吗？其实彼得犯的罪跟犹大差不多的，犹大三十两银子卖主，彼得三次否认主，对不对？但是你看，当主耶稣眼睛看他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你看最后，你看在提比利亚海边，你看他里面的这个内疚感啊有多深啊。然后我们的主责备他，没有，你三次否认我，你这个人没有良心，我这么爱你，对不对？他说，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你 你爱这些比我更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给我们每一次都是恢复，人给我们的很多的都是伤害。一个人不活在基督里就被伤害了。感谢神，他是好撒玛利亚人，他是我们最近的邻舍，他一直用酒和油和酒来缠过我们。这个就是进入生命的关系和活在神旨意的里面。圣经讲到兄弟弟兄就是两种含义，一个是生命的关系，一个就是追在神旨意的里面，追求活在神，凡是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弟兄，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这不是一个肉身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灵里的生命的连结的。所以当我们一个成熟的生命渴慕神的旨意，渴慕神的旨意，他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最近那个李辉弟兄给我一本书啊，我就觉得在读到郭长那一篇的时候，我深深的被弟兄的里面的经历所感动。所以我们感恩主啊，就是说主的工作是很奇妙的，当时我们看不见，但是留下来很多东西，你去再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很稀奇，很稀奇，神在那里做工啊，有很多的文章你去看，再回头看，神在那里说话，神在那里说话。好，这是第一节我们看到的，所以心腹的恩高进入了一个阶阶的，他还有一个渴慕啊，第一章有一个渴慕，到第八章他又有一个渴慕，他渴慕于从那一个生命的连结啊，巴不得像你像我的弟兄，像赐我母亲的，他巴不得要活在神的那个旨意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你看前面都是主那个主动的来 呼唤他，这里他主动，我们看到一个被动的人变为主动的追求，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成长，这个叫成长。如果一个幼稚的圣徒，你叫他律法主义的成根，他可能吗？哎，五点钟爬起来，他说你律法主义，你越是用规条给他，他越不能来完成。当然是一个被你的爱所充满的人，成熟的生命，你早晨叫他爬起来他也爬起来，这不是一个律法，乃是一个爱的吸引，他要在渴慕着。这个就是从被动走向主动。这第二节你看，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我们看第一章是内室，这里讲到外头。哎呀弟兄姊妹，荣耀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环境里面碰不到主，在第一章里面要进入内室，要进入酒家，进入夜宴所，进入苹果的荫下，这里不是了，他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能遇见主。这个就是劳伦斯的经历啊，我最近在那个面包店打工，就觉得很感谢主，每一件事情上你都可以寻主亲近，在劳累的时候，在外头遇见你，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可以遇见主，在我们祷告的时候遇见主，读经的时候遇见主，不一定在烧饭的时候遇见主，在我跟老板的在工作的时候遇见主，对不对？阿们不阿们？但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遇见主，都能够举主亲嘴，哈利路亚，都能够活在那个交通里面。阿们。圣台弟兄，你说阿们不阿们？圣台弟兄，
阿们阿们。
对他来说，祷告跟生活是一样的了，一样的了。他在洗尿布的时候，他也与主能 交通了。他在除草的时候，他与主就能 交通了。他在好像在一个环境中逼迫他不能聚会了，好像许多财务的他照样跟主能够交通了。阿们。所以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不被环境所限制的生命。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今天下午在那里默想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我从前没有读出来，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哈利路亚，是不是？前面你看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还信心经过很多，现在在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都能够看见神的心，而且能够回到与主的交通里面，这个是什么样的境界？就是成熟的境界。阿们。有一天我们会达到的啊，在时间里面我们会达到的啊。 我想这个就是灵命啊，这个就是灵命。我们都没有达到，但是呢，我们读雅各书呢，他给我们一个指引就在这里啊。那么接下来你看，谁也不轻看我，弟兄姊妹，他前面受过很多的伤害，其中最大的伤害，人类最大的一个伤害就是藐视、轻看。你看前面，你看，他们向我发怒，要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起点都在这里。后来他看看守的、巡逻的啊，这个伤了我，夺了我的披肩，毁掉了我的名誉啊。我想现在原住民牧师也是在这个时候吧，是不是？对不对？啊，打了我，伤了我，夺去我的披肩，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一个与主同在的生命在那里出现的时候，他就成为神尊君尊的祭司代祷者。今天一个人在教会里被主尊重，不是他的恩赐有多大，乃是他的生命的彰显有这个被人尊重，不轻看，要严日的。他付出了多少？我记得我在山上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这里不高举一个任何的人。”他说：“有一位弟兄经过很多很多年的。”他说：“虽然我的意见跟他有一时我不同，但是我还是愿意服下来。”这个叫做不轻看。你到底用什么来影响别人？是用你的恩赐？还是用你的人际关系，还是用你的这个技巧等，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在你身上的那个流露。弟兄姊妹，有一天你在那里知道，你在神家所有的付出都不被轻看的。谁不轻看？我们一个人最大的痛苦就是被轻看，对不对？你说是不是？我想到大卫的幼年，你看到没有？大卫的幼年，他在诗篇27篇，他怎么讲？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野西啊，对这个小儿子是根本没有什么。所以撒母耳去告野西的时候，你看他的哥哥都路过来啊。所以你看，耶和华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所以他在旷野牧羊的经历、征战的经历，都是在被遗弃的时候学习的。有人说，陈锡珍弟兄说，他逃难时候所有的找到的那在营基地旷野的洞啊，都是在那个时候他在那里牧羊的时候。你说他何等忧伤，被轻看的感觉，被遗弃的感觉，多忧伤啊！我们每个人会被轻看、被遗弃。我们想家庭里面被尊重，这职场上被尊重，教会里面被尊重，但是有一天，我们真正的尊重，有人是一辈子要去学习要成功啊，就是为了被尊重，要实现自我价值。但真正的一个人被尊重，就是活出基督来。当你在主的交通里面丰满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被人轻看的。谁也不轻看我，这不是骄傲，这是什么？是引到了一个生命的成熟里头。所以感谢神，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这个生命多宝贝啊！我特别对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近，哎呀，我里面真的感觉，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碰到神。他看到一片叶子的凋落，他看到神的作为，他已经超越了这个很多的眼光。当地上有不平事的时候，他知道神坐在宝座上。神是公义，所以你看这个劳伦斯弟兄姐，这个与神同在，他看到每一件的事情他都有答案。他在外头遇见你，他一直活在与主的交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是一个成熟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啊，在他里面有一个向往。第二节啊，我们其实中文圣经翻的不是很好，我必引导你，其实错了。怎么一个心腹能够引导良人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必强留你，有这样一种翻译。还有一种翻译，我必抓住你，什么意思？就是我不让你走，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一个随时随地的时候他能够抓住主。在旧约的 里面有一个人抓住了，谁啊？就是雅各。雅各他一直抓抓抓，有一天他在比怒以勒。什么叫比怒以勒？就是这位荣耀的神在人的形象中，像在亚伯的渡口与他摔跤。哎呀，整整摔了一个晚上啊，弟兄姊妹。但是这位创造天胜不过他，但是最后摸了我他大腿窝的筋，当他大腿窝的筋一摸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倒下去，他要抓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弟兄姊妹，雅各的一生前面抓都是外面的，这一抓抓得好，他说你以后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要叫以色列。这里也就是说，我必抓住你。前面有一个抓是什么？他抓住我们，抓住这个枝子，他一直在把我们抓在手里。这里是什么？我们怎么抓住主？所以我们在知道的时候，当有一天主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格留巴他们就是强留啊。你今天已经太阳平行，你强留他就把他留住。圣经怎么说？他还要往前面去，但是格留巴这两个门徒他里面苏醒的时候就把他领进到他们的这个时候的恢复，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这里不是引导的问题，就是说我要请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所以感谢神，感谢神，他在什么地方抓住呢？啊，引导的这个灵里呢，也就是说，一个抓住主生命的人，强留主生命，能够把神的同在带进教会里。他走到哪里，哎，神的同在就来了，很稀奇的。你如果这样的弟兄一走的话，你有个失落感。他一来，哎，里面就这个就是说。领你进入母，领你，他能把神的同在带到母亲的家，带进教会。因为加拉太书怎么讲？那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他是我们的家，母家。他在上的耶路撒冷，那是我们的母，也就是说母家了。一个成熟的生命，走到哪里，能够把神的同在带进来。弟兄姊妹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成熟的生命能够抓住主，一个成熟的生命能够把神的同在带进来啊！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就在哪里。我爱我的人，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我们要向他显现，我们要与他去同住。同住跟内住不一样，弟兄姊妹，内住是一个事实，同住。是你生命的积累。为什么有一些圣徒身上特别能够显明神的同在呢？他能够强留着，他能够把神的同在带进来。这样的圣徒宝贵不宝贵？成熟的。那么我们也看啊，我也可以领受教训，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教训？就是领受教导。一个成熟的生命一生是活在一个受教的里面，而不是教导别人。他永远能够听得见教导的声音。刚愎的人是不能受教导的人，一个成熟的生命是有耳朵的人，他能够有一个受教的舌头，一个领受的舌头。他没有指责，他就说我愿意受教导，我愿意被矫正，我愿意里面悔改。弟兄姊妹，生命越成熟越愿意受教导。阿们。愿意不愿意受教导？愿意。所以我们常常说，从前我的一个长老跟我讲，他说受教的人是安全的，施教的人是危险的。明白这句话吗？一个受教导的人是安全的，一个是教导别人的人是危险的，因为你不能做多人的师傅，你要受更重的审判。你生命如何，你的教导才能如何。你生命达不到你的教导， 你只能在恩典里服侍，你不能强求的教导别人。所以中国的孟子老孔子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啊，你知道吗？所以感谢神，我们一个特别教导别人的人，也是一个受教导的人。也就是说，当我受教导了，我才能教导别人。盼望看我们在那个聚会的中间，在彼此劝诫中间，能够领受教导。每一次我们真的能够听见弟兄们的帮助和教导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在改变。这个是一个很一个谦卑的灵，是一个成熟的生命。阿们。没有一个人所领导一个地步不是。保罗在晚年这么成熟的生命，你看他需要提多来供应他，他心里不安，当提多来的时候，他里面就得到供应，对不对？他也需要帮助，他接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你看见没有？他需要帮助，需要众圣徒的代祷来托住他。是神，当我们常常有规条的东西、强刻的律法的东西不能改变人，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成熟的生命是能够带进神的同在，并且愿意一直受教导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证明我们成熟了，证明我们听不进别人话语的人是幼稚的、肤浅的，能够听见别人而且向别人抱歉认罪是从己的宝座上下来的，愿意悔改受教导。阿们。所以保圣灵是什么？训诲师，也叫做安慰师。一个受教导的人就能得安慰，必然的。受教导的同时就是得安慰的同时。所以我后来下山以后啊，神李辉弟兄给我很多的教导，这些教导回到家以后我是在那里深思的，给我家庭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不仅仅是讲道给别人听，也要讲道给自己听，对不对？你要想到圣经里面每一个命令不是写给讲给别人的，都是讲给我自己的，对不对？阿们。所以我感谢神啊，所以说受教的人是安全的，施教的人是危险的。当然是说我们今天不要服侍神的供应了，这不行的啊！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理解我的讲的。好，接下来一句话更加的宝贝，他说：“也就是你喝十六支酿的香酒。”那么我们感谢主，那么这个是我们喝什么？我们跟主同喝宴席，也就喝新的那个日子。那个什么日子？就是羔羊婚娶的宴席。我们知道石榴代表一个多子的生命，再代表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丰盛生命滴下来的，前面讲到美酒，这里讲到香酒。什么叫做香酒？能够飘出基督馨香之气，我们跟主一同能够坐席来享受。所以一个成熟的生命是能够鱼肠羔羊婚娶宴席的生命，或者在圣餐中间，或者在主与主的交通中间，我跟主一起喝石榴子酿的香酒。这个香酒是什么？一面是在基督里面那一个丰盛的经历，另外一面丰满的经历领受，一面自己活出那一个丰盛的经历。所以石榴汁酿的酒，我们前面看到很多是葡萄汁，葡萄汁代表十字架所流露的这个生命，这里是讲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出来了。一面是什么？我们领受从基督来的那一个丰满，另外一面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了那一个丰盛。这个就是什么？我们喝新的那一个日子，我们与主一同在那里同喝。所以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成就在神的和国里喝，同你们喝新的那个日子。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与主加勒在启示录讲，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犹太人的席第一就是美酒，一定要有酒的，一定要有酒的啊！所以迦南取经的宴席就是上好的酒。你将好酒留到如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与主同喝这个丰盛生命的香酒，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要与他喝新的那个日子。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享受基督的人，他里面满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他一直指着那个核心的那个日子，随时随地也从主那里接受丰盛生命的供应。这是一个成熟生命的一个表现。哈利路亚。所以非常的感谢神。当我在这里默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每一次我们就被这个爱就在圣经里面，叫做证明的工作，也叫做恩典，也叫做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十六酿的香酒，这个多子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连接的生命，它所酿出来的酒何等的美丽，弟兄姊妹，香味四散。十六讲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十六讲到一个多子的生命，十六讲到了一个隐藏在里面的一个团契的生命，多子紧紧地抱成一团，一个合一的生命，他在那里经过破碎所酿的香酒，他把这个酒带到主的面前，与他同喝的日子就是我们与他掌权的日子，也就是进入羔羊婚娶宴席的日子，不再喝着葡萄汁，是在这神科里喝新的那个日子。是的，就我们在那里饮葡萄汁的时候是血，当在国度里面那一个丰满是石榴酿的。所以我们看见圣殿门口有两根柱子，一个是花金，一个是雅金，一个是波阿斯，一个是代表神的见证，一个代表神的能力，头上面所有的都是石榴界的王。石榴代表什么？多子丰盛的生命，廉洁的生命，隐藏在一起的那个团契的生命，你不知道石榴看到过它酿的香酒。所以我们前面看到葡萄酒，这里我们看到石榴的酒，也就是有一个领受教导的人能够不是今天活在于主坐席的里面享受基督那一个丰满，更多的是盼望进入那一个羔羊婚娶的宴席和新的那个日子。感谢神，我们正在追求中间。我想雅各书不仅仅是一个时间里的事，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预尝经历。第三节他说，他的左手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件事情前面也有过，是不是？我们在第几章我们有的是在第二章，对不对？以爱为旗的时候，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是两个境界，一个是在追求的过程中的主把他抱住托住。这里是什么？当他的生命在那里成熟的时候，我们的主再一次把他的头托住抱住。弟兄姊妹，前面我们看到他的经历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宴宴所席内室。今天是什么？哎呀，我们的主何等喜乐，这个生命成熟了，这个生命成熟了，这个生命跟第二章的不一样了，完全的不一样了。第二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遮盖，他被遮盖在遮盖的里面，但是这里你看他能主跟主一同坐席了。我们的主左手臂在他的头下托住他，右手将他紧紧地抱住。弟兄姊妹，主的心是这样的满足。这里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嘱咐你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等他自己情愿又一次的呼唤，主动的爱，主动的唤醒。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这是怎样的经历？所以我们从第七章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上一次讲到与主同行，与主同工，与主同住，对不对？ 前面讲到门内啊，他各样的那个全部奉献了，荣耀全是主的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在那里等候主的生命，他在那里盼望中等候，就像保罗一样的，身上有一个被提的灵。所以我很感恩主的这极短短的圣经里头，我们就觉得主一定要带我们进入这一点，一定要带我们进入。有一天你就发现我们就在这个境界里面，怀揣的爱，抱抱的爱，托住的爱，唤醒的爱，给我们主动来追求他的爱。所以良人对我们的价值有多高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认知，我们对这个爱的认识有多大，我们真的无知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有一个渴慕，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抓住你，领我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我也使你喝石榴子酿的香酒，你的左手必在我的头下，你的右手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教训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说人间的语言没有办法形容这个成熟的生命的渴望，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有雅各书呢？就是个道理，你人间的言语怎么来形容这个爱的萦绕和环绕，没有办法。所以保罗到了罗马书的时候，他讲到这件事，我们请大家翻开啊，《罗马书》，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罗马书》他怎么讲？他在这里面的赞美，他在这里赞美。你看到没有？他的肉身虽然有一个间隔，他在肉身里面第八章的时候，他经过很多很多的征战的时候，他有叹息啊，他有叹息。他24节啊，他说不但如此，就如我们这圣灵出借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的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的得着，我们的得就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就等候那个被提的表现。后面他讲，我们再读了，讲到圣灵的祷告，第31节，即使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不计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谁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替他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裸体，是危险，是刀剑吗？如经上说，就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像讲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不胜有余了。什么叫做一个成熟的生命？就是在爱的怀抱下得胜有余，得胜有余。他再也不能有任何的话语来伤害他，他已经进入了一滴水融入洋海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也在这个境地，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他在那里有一个盼望，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来我肉身活着，我或生或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哈利路亚。所以靠得住，所以这个境界是一个成熟生命的境界。到了第六首的歌，那么我们看到有一句话，他说他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感谢神，这个跟前面一张圣经我们遥遥相对。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伤人，并相逢熏的是谁呢？啊，这个女子有长进。这个长进是什么？前面我们看到一个圣灵的熏透啊，这个稳固。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依靠生命的成熟。他靠什么？靠着良人。弟兄姊妹，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一个时时刻刻依靠的生命，仰望的生命，靠着良人。弟兄姊妹，他不靠着别的，他单单的依靠着。所以保罗在生命最丰盛的时候写出，你们要靠着主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靠着主。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里的旷野不仅仅是世界的旷野，更是把我们从肉体的旷野，从黑心里面黑暗的旷野中拯救出来，上来了。什么叫做上来？脱离了，脱离了，从自己的狭隘的里面脱离了。旷野是什么？受试炼的日子。所以我们每一次提到旷野，出埃及记什么？从红海进入旷野，就是受试炼四十年。你们在四十年在台的试我探我，要观看我的作为，一面他们受试炼，一面他们在那里试探神。旷野这个地方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是蝎子火蛇干旱经过之地。旷野一面是指着世界的环境讲的，一面是指着我们肉体里面很多很多旷野的成分讲的，一面是指着我们心里面许许多多好像无边无际的旷野讲的。你比如说这个施洗约翰说高高低低的要填为平满，坑坑洼洼的都要填满，高高低低都要削平。这个是什么？是你心里面的旷野啊，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欲壑难填呢、啊、你说是不是？但是我们从这些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里面上来，是谁呢？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是你吗？是我吗？我们是不是从世界的旷野中上来了？从别人的比较里面上来了，别人的论断里面上来了，从我们里面的小性这个欲望里面上来了，从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里面的旷野的里面上来，迷失的里面上来了。旷野是一个打圈的地方，是一个迷失的地方，再也不是没有道路，那个只有靠着良人。为什么要靠着良人？每一次提到良人的时候，就是靠着基督的爱过我们恩典的雨，一天都不能失去主的爱。我在所有的爱不再建立在人的情感上，我知道靠不住，都是在基督身上。好，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感谢神。所以接下来这个成熟的生命的主动性，他说我在苹果树上叫醒你。弟兄姊妹啊，这里又出现苹果树。苹果树这个是指的基督那一个荣耀的生命讲的啊。我们是看在如同苹果树的树林中，弟兄姊妹，这里是指着什么？指着他在那里，不是在那里唤醒主了，主用不着叫醒，主永远是醒着的。他这里咱们叫我在苹果树上叫醒你，什么意思？他在那里叫主的心里面满足，我们的主在那里安息，他在那里安息。所以这一位这一位圣徒是进入了这个安息， 好像我们的主在那里睡了，其实我们的主在那里安息。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在那个一天的劳累的时候，在船上的时候，他在船头睡了啊。这些门徒在那里讲，哎呀，夫子啊，丧命了，他们要教训主啊，主这个不是他们教训主行的，你们这小心的人呐、啊，他就斥着那个风浪，船立时到了彼岸。我们知道有福音的新约圣经这一次讲到教训，不是感谢教，这里的教训是什么？他在苹果树下，他与主能够看到主的安息，他能够进入主的安息。弟兄姊妹，希伯来书说，一个成熟的生命是藉着信心，务要竭力进入那一个安息。为什么有安息日？安息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只今天看到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并且信我的人要做更大的事。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跟神同为居所，互为安息。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苹果的树下进入安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务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因为词语不能够达了，他就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其实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是安息了，安息了。然而呢，他在这个苹果树上与主一同安息。阿们。我们记得亚当睡了，夏娃是在亚当的睡的时候那个肋骨里面产生的，很有意思啊。所以你弟兄讲到这件事情，他说这是一个非所罪的词啊。我们以后这是一个很深的神学，我们不在这里把它岔开了啊。所以一个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人，能够进入生命树的遮盖底下的安息。我们中午饭的，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说叫醒你呢，就好像你必引导你呢，这些翻的还是不够准确的。就是说我里面的感觉就是说，我必抓住你，把你的同在带到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你的教训，我也跟你一同享受石榴子酿的香酒啊！我可以靠着良人从这个这旷野上来，我在苹果的荫下能够进入你的安息。好，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接下来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一个经历身材之耐的生命。我们来看啊，接下来这节圣经叫做寻老。寻老什么意思？就是采耐，就生孩子啊。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寻老，生养你的在哪里为你寻老呢？很多人读这些圣经都不懂啊。他说这里有一个寻老啊，这里你要记住啊，在读我们这节圣经的时候，当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一个什么？一个联合的生命。既讲到主的经历，也讲到我们的经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了啊！就读这个圣经，难读就难读在这里啊，难读就难读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了啊，一个成熟的生命，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再为你们受身材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这是一个警戒。第二个警戒。认识十字架是主经历的采纳，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就说就成为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感谢神，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母亲的时候，都是指着圣灵抚育的工作。圣灵经过基督十字架的采纳。他把他的生命组织成型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成熟的生命经过十字架的采纳，也使别人能够叫基督成型。 这个叫做生养你的那里在那里为你寻找。我们的生养在哪里？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重生。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必须忍受身材的苦难，要叫基督成形在圣徒的里头。当要求众圣徒生命长大的话，你必须经过采纳。所以经历与主的安息，也经历与主一同的灾难。十字架的经历，所以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寻找，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寻找。母亲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在我们里面赋予的工作。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寻找，这个是什么？十字架主给我们的灾难。我们今天也是经历这一个灾难的寻找，产生教会见证。一切侍奉神的人不经十字架的灾难，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带进生命的成型。所以以色列人教会启示录十二章也是在身材的痛苦中间疼痛呼叫这个光明的妇人，我要产生男孩子。我在三上教会也跟大家有这样一个交通了。你看他在那里不仅在那里带着经历了圣灵的寻找，他也经历了十字架的寻找，他更成为一个为着教会患难的缘故不满基督患难缺陷的人，就是一个我再受身材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他在主观的经历的里头，就是愿意弟兄姊妹生命里头成长，他愿意经历这样的苦难破碎。所以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我的理解。难读，难读在这里啊，难读，非常难读这些圣经，但是我的理解是在这里。所以因为我有一点理解，所以对第六章第七节是整本新约圣经的高峰。我说整本新约圣经不仅仅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这个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圣经宝贝。还有就宝贝以弗所第五章，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也是爱。还有哥林多我叫后书第五章，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我们既像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都死了，我叫那些活过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啊？都在那里提到爱，爱，爱是永不止息。但是没有一处经文能够想到雅各书的第六、第七节。可你雅各书背不起来不要紧，第一章你要背几句，但是整个雅各书的心脏在哪里？就在这里。我们请蔡婷婷姊妹给我们念一下第六、第七节，好吧？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在在你地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疾患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用换爱情，就全部藐视。
阿们。我记得在那个小羊的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你们可以敬拜赞美的可以选，就是盟约，有没有啊？小弟子妹，有没有啊？
有
盟约，对不对？啊，如果你这是的，愿你戴在我的身上如印记，愿你戴，非常的美。这个音乐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这个成熟的生命，它在里面有一个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保罗也讲。在加拉太书讲，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烙印，你从此不要来搅扰我。他身上有一个印记，十字架在他身上有一个印记。那么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圣灵如同印记印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等候这时候的日子来到，有一个印记。但是在这里就是说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他们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弟兄姊妹，心是什么？心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深沉默然的爱在里面，深沉。所以西班牙说，我默然爱你，有一种深沉的爱，这种爱是深的，深的，像洋海一样的。所以他的一生，他在那里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爱你。今天仇敌最大的工作就是要离间，叫我们怀疑主的爱，要我们离间我们跟主的关系。什么是控告？控告的意思就是耶稣不爱你。所以他讲到贸易啊，讲到以西结束啊，因你贸易的事很多，我就查出你的不义。这个贸易原文潘汤弟兄怎么翻译？翻译成为污蔑。你要记住，仇敌不仅控告我们的罪，更多的是污蔑神。常常说你死了算了吧，你像你这样的人神还会爱你吗？像你这样的人，耶稣不爱你。所以你要记住什么叫做律法。律法就是说把你引进什么 引进定罪审判灭亡。但是律法是蒙训的师傅，把你带到基督的面前。什么是福音？福音什么意思？就是悔改以后耶稣赦免，耶稣爱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所以很感谢主的，我们有一天读到出埃及记，讲到以弗德，以弗德啊，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以弗德。大祭司进入至圣所都要有以弗德，他是里面有土灵跟乌米，有胸牌，有肩牌，有十二个支派。圣经怎么讲？要用图书的样子来刻这个字，图书就是印记，印记，印记，就是印章，印章。我们中文翻译成为图书。你要知道啊，今天主耶稣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就是将我放在心上。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看到了他一个大祭司团体的祷告，没有一个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我们可以看看好吧，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哎呀，我不能全读啊，这个就是求你把我带在心上如印记啊。哎呀，主耶稣一刻没有忘了爱教会，没有忘了我们啊。你看到他怎么讲的啊，第十一节他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们。从第几节讲的读呢啊，就第六节读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于他，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你们也领受了，也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我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又也护卫了他们，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好叫经上的话得着应验，现在我哪里，我往你哪里去，我现在说这话，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我们不能再多读了啊，我们最后一节二十六节，我们读这个第几节呢？我们可以读二十，你谁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在我里面，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我也知道你爱他们的，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第二十六节，我已将你的名赐给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将我在你的心上带来如意。 如果我们不仅这约翰福音十七章祷告，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他的心是什么？是教会。所以有人说，父的心里面只有他的独生子，基督的内心里面只有教会啊，只有教会。所以这里有两个怀，一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一个是所爱的那个门徒在约翰的怀里，约翰的怀里啊，十几个老这个使徒约翰在主耶稣怀里，这有两个怀，一个是父的怀，一个是爱子的怀，是在晚餐的怀，求你放在我的心上如印记。弟兄姊妹，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团体，是一个教会，但是不要忘了，除了那面之子，没有一个是你。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我们是主的什么心上，好像安尼西姆是保罗的心上一样，安尼西姆是保罗的心上，哈利路亚。所以你想，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你这女中极美丽的，哈利路亚。所以耶稣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你不要被头脑里的谎言所蒙蔽。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是根据他的爱，不是根据我的感觉，根据我今天的光景，根据我今天的行为。当然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耶稣爱我，爱世界所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爱我，这就是福音。耶稣爱弟兄姊妹，我不再被伤害，不再被控告，不再被隔绝。耶稣爱我，所以我们古时圣经所记之事奇妙的很多，唯有一件事，耶稣爱我。这是不是对小孩子讲？也是对我们成人讲。越到后面，你就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不经过我的光景啊，我这个人还是这么幼稚，还是耶稣爱我。所以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所有的印记在古代是什么？就是囚犯有印记啊。这个印记是什么？火燎的，就是归属啊。一个是被征服者头上有印记，一个是奴隶是有印记，囚犯什么叫被征服者？所以我们是被主耶稣爱的征服者。所以保罗说，我以被掳被囚的来劝你们，主耶稣用爱十字架的爱来征服。圣经里面讲到保罗，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中文翻的仆人，其实原文的希腊文就是奴隶啊。弟兄姊妹，那个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奴隶，因为爱我的主人，我不愿意出去，要自由我都不愿意自由，耳朵上面要有一个印记，要耳朵要对一下，真的要刺一下，这个叫开通了我的耳朵。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一个奴仆，我们愿意有一个印记，我们不愿意出去，我们不愿世界的自由，我们愿意受这个爱的约束。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经过十字架，他怎么能够忘记我们呢？妇人爹能忘记吃奶的婴孩，既或忘记我，却不忘记你。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所付的代价有多大。他得罪你，要得罪神啊！他要么不得罪，他要得罪，要得罪你的全部。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说：“如果我不是你一切的主，就不是你的主。”一个真正奉献的人，把所有权归基督。我们的诗歌是“权归基督，权归基督”，但是我们的生命呢？所以保罗在写十二章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你有没有 有一个祷告说，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第二个，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什么叫做戳记？就是一个是火烙的，一个是针刺的。戳记的就是说是针刺的。弟兄姊妹，圣经讲到心是一个深层的爱，讲到一个臂，膀臂是讲到神保守的能力。因为有这个爱，所以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保守的恩典，有一个印记在我们身上，每一次的恩典作为一个记号在我们看见 sign， 每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保守，就是一个印记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回忆。我记得隔离是一个记号，一切受成熟的男子受隔离的时候要痛的，就是脱去肉体情欲的那个记号。弟兄姊妹，今天十字架那把火石的刀也在我们身上，作为一个能力保守，有一个记号在我们身上。每一次我们经过的痛苦挣扎的时候，有一个戳记在，但是你不要忘了，它是一个耶和华的膀臂，那一个保守。所以我们的神用他的心里的爱，用他保守的爱，一直在那里维系着，做到内心的爱的印记。他在宝座一直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只管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私人的宝座面前，蒙连续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一直把我们带在心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离开他，都是他带导的工作，都是他的祷告的工作。今天他不仅不带导，还有他的膀臂在那里保守着我们。他的带导成为了我们是他的印，他的保守也成为了戳记。感谢神，原因是什么？因为爱情如石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以我们感谢神，爱与恨想，为什么有天堂有地狱？所以圣经讲到，神是一位什么？一位圣洁的神，也有一种翻译是一位极度的神。这个极度不是说是好像人的极度，这是一个爱的极度。他要求你一个爱的专一，所以雅各书都说，神是的灵是恋爱以致极度。我们可以读一节圣经嘛，读一节雅各新约的雅各，请大家翻一下雅各。我们看第五节啊，第四章的第五节。好，我们请蔡经理准备给我们念一下啊。
不好意思，王弟兄，你先说一下，是雅各还是
雅各？雅各属雅各，新约圣经雅各。
哦。
第四章第五节。
等一下。
给你念一下。
不好意思，我刚才那个离开了一下。
不要紧，慢一点好了，不要紧。
好好。
不要慢，不要慢，慢一点好了。雅各，雅各。就是一般书信啊。
第几章？
第四章第五节。
第四章第五节。
第六节读完了，是五六节。
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之于是恋爱之于嫉妒吗？
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主导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你注意吧，这些圣经非常奇妙，是整个新约唯一一次出现的。好，他说神是所赐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以至于解冻。我们说世界的解冻啊，人的解冻是过中的朽烂，但是你不要认为我们翻的解冻是恋爱，我们可以翻成以至于忌邪。 他不能，他的爱不能与任何的事物来分享来得的。所以爱情如此之坚强，所以保罗对哥林多雅各所起的愤恨如同神那样的愤恨，我将你们如同贞洁的铜许配给基督，只是你们的心偏于邪，以致蛇用诡诈引得了夏娃。这里的愤恨就是记恨，我起的记恨如同神那样的记恨，我将你们如同贞洁的铜女许配给基督，只是你们的心偏于邪。所以一个成熟的生命是认识爱情如石之坚强，但是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为什么神有管教？为什么神有拆毁？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历史中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因为他们是神所专拣选的，专爱他。神不许他的见证被毁灭。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我们就看见这位祭血的神。先知的职事就是宣告神的祭血、审判和神的安慰应许。有时候看到先知在那里呼唤的真矛盾，在祭血的里面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但是他有安慰有造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旧约先知的服事。何西阿如此，哈巴谷如此，以赛亚如此，以西结如此，耶利米如此。所以我们感谢神，爱情如石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如果说你认识这位神是祭血的神，你今天的生活该有怎样的改变？好，我们再看啊，所发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火焰，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因为十字架的爱所发出来的光芒是焚烧，把一切不属于主的东西全部焚烧尽去。所以心腹的恩膏是烈焰的恩膏，神将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降下来，将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所以我们在五旬节的第一天，我们看见火焰如同舌头临到在个人。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将来有一天在火焰中显现，因为他是祭血的神。哦，我们的神是烈火，但是今天这个，今天在圣灵的里面，他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整个的雅各书第一次提到耶和华阿多奈这个名字，就是在这里，就在这里。前面都是良人，这里是耶和华的烈焰。这位良人是永生的神。是在火焰中显现的神。我们今天你要认识钉在十字架的基督是在火焰中显现的阿多奈、亚卫、耶和华，是创造的伊洛辛。我们读到良人的时候何等的亲切，但是你不要忘了，他是在火焰中显现的耶和华，是耶和华的烈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要得着该得着的，谁也不能，谁也不能，撒旦不能，世界不能，肉体不能，罪恶不能。神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与世俗联合，就是被玷污了。弟兄姊妹，今天神要用火焰的烈焰、爱的烈焰，在我们里面焚烧。所以感谢主，牧主先锋有一个在烈火中的思念，你们去听听这个歌。这首诗歌太好了，我常常听这首诗，叫《烈火中的思念》。我们在烈焰中奔向你，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生命的水中，生命的河中，你要知道烈焰中 讲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其实五旬节的恩膏就是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哈利路亚。第七节，我们感谢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兄弟们，重水代表什么？我们知道重水代表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多国多方多民都指着重水。所以龙口里吐出来的水，这是讲到历史所有风暴的环境，重水。大水是什么？我们指着诗篇里面，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在任何的环境下，爱情不能被淹没。我们记得文革的时候，中国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在牢监里面，在流放中间，在监禁的里面，在大水洪水的面前，他们仍旧能够享受神迹，而且这个爱越发的燃烧在他们心里面，否则他没有一天能够过地狱般的日子。所以爱竟如石子坚强，他们能够胜过一年的死亡，因为基督的爱充满了他们。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赵西门老弟兄，基贝尼工团的一个老板，当时啊，这个红卫兵啊，攻坚法，他在东北啊，零下几十度啊，叫他穿着一条短裤在外面，要冻死他，最寒冷的地方。但是这个赵西门老弟兄走在外面的时候，你要记住，他怎么做见证？后来他浑身出汗，这个人像火烧一样，神派一个特别大的神迹在，后来连对付他的人都吓得半死，说这是个神人呐、啊！啊，你这么一个冬天冰天雪地，这个人怎么会出汗，浑身冒汗呢？弟兄姊妹，这个叫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还有一次，有一个神的仆人流放到一个农村，他在那里，他叫他在一个粪堆里采粪。就是脚啊去采粪，是个大学的教授，是一位弟兄。你知道他在粪堆里唱什么诗歌？他说啊，我在玫瑰园与主同行。早晨说我属你，你也属我。他在这个粪堆里吟唱雅歌。你去读这些圣徒的传记，男子也读正会光的，很多很多在牢监原乡城的。李天恩，他们在重水大水的面前，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在环境，在大的试炼的面前，大的环境的面前，他们能够很久的享受基督十字架的爱。感谢主。最后一句话，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更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弟兄姊妹，家中所有的财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心也就在哪里，怎么能够更换爱情呢？如果一个爱情能够更换，那个就是淫妇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能够基督十字架的爱能够替换，能够代替，能够什么隔绝。所以我在讲义里，爱是没有可更换，没有可替代，没有可隔绝。尊重十字架的爱，它在勇士中一定能够得到尊贵、荣耀和称赞。爱是永不止息。如果为什么会辩解，就是拿某一些东西来更换爱情，来更换爱情，有一天要被藐视的。你若不认我，我也不认你。你若认我，我也认你。这不是一个律法，乃是一个爱的宣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持守这个爱，将来在我们没有见他却是心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尊贵、荣耀和称赞。今天我们虽被藐视，像将宰一样，但我们不能以基督来隔绝。将来那天被藐视，实在是羞耻。 愿主恩待我们，能够做一个担当爱主的人。若有人不爱主的人，可住可走，主已经尽了。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讲到第八章，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一次我们讲到责任的托付啊，生命的建造跟责任的托付，讲工作，最后一次就讲到工作。这里是讲到一个背提的生命的一个彰显，好不好？我想听到这里，好不好？请小心为我们分享几句吧，好吧？小溪姊妹，你可以分享。
我觉得牧师讲的非常好，然后也挺感动的。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生命，就是说跟基督的，就是我们跟他的一个生命，可以成熟到这样的一个这么荣耀，然后可以跟主可以这样的联合，这样
是
就是觉得特别的美好，就是说特别的向往心里。
阿门。
然后其他我也讲不出来，我就觉得讲的特别的好。哎，我觉得就是需要慢慢再去消化吧，因为讲的内容也特别多，那自己在读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也不是很懂，但你这样一解释以后，觉得自己就比较明白很多的地方，还要细细再去消化。
阿门。
但是我就觉得里边特别的渴慕吧，就像就是真的能够就是到这样的一个进跟神这样子的一个联合的这样子一种境界吧，这样才是一种状态吧，就渴慕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联合吧，进到一个真实的里面。
阿门，阿门。好，我就说还有一次啊，谢谢大家给我这次服侍。最近也很奇妙，你们我祷告，很多教会都叫我代查雅各，但是感谢主了。你们三少教会给我一个操练，你知道吗？我当时真的觉得也是很重的一个负担。经过三少这次读经营，我在。